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地上的人肃静静默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从他的殿中要起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叫起来做工。有一位德国的圣徒，他的名字叫 Ter Stegen。 有时候恩光杂志上会有一点翻译他的东西。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常常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就在我们的里面行了神迹。这个神迹主要就是我们的改变。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什么，可是事后啊，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一样了。譬如我们发现我们不是那么急躁了，而且好像脾气也变得好一点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忧虑了，害怕了。那是因为哈，神自己更多进来了。也许有一节圣经，我们应该来看一看《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不要想到哈，《传道书》就是讲到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世界虚空，那这是说到世界上的事是这样。可是传道书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言语，生命之道，还有神自己的作为。第三章是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都知道哈，神的创造，特别他所造的大自然何等的美好。更重要的是下面的下面一句，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如果说神的创造哈，万物是那么美好的话，但是要知道有更美好的，就是他要讲永生，就是他自己要坐在人的里面。这个安置不是就是放在那里，这个安置是一个建造，是一个工程。那神什么时候将他的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呢？特别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完全都停下来。我们在他面前安静的时间越多，那他在我们里面的建造就会更多。我听到有很多的见证，也看到很多的见证，就是当他们开始这样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被改变了，别人也看得出来他们被改变了。 而当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十一节接下去他就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到底神在我们里面行了什么神迹？在我们安静的时候，他到底做一些什么工作，人不能参透，因为这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十二节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入终身喜乐行善。世上的人他最多，或者最多他能够享受的就是快乐行善。然后十四节说，我知道神一切的作为，要注意哈，神是不断做工的神。主耶稣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照样做，那圣灵更是在做。这些日子神一直在做工，有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有的是我们未必都知道，可是神他一直都在做工。因为神的作为哈，从始至终人没有办法能够测透。可是十四节说，我知道神一切的作为都是都必永存，无所增添也无所减少。神所做的工都是永远的，都是永存的。他坐在我们里面的是他的永生，那是永存的。无所增添就是人不能加上什么，无所减少也是人也不能够减少什么，就是神的工作。人帮不了忙，人也不能破坏，因为神做的都必永存。他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而且但以理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是立王废王的神。虽然国家有选举啊，总统啊，总理啊，可是我们相信是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遇到选举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我们真的要运用我们的那个权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祷告的权柄，来为国家祷告，为这个选举那个结果来祷告。圣徒的祷告是那个影响政局的改变，圣徒的祷告是能够改变历史的。当时哈，彼得被那些公会的人呢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就迫切地为他祷告，然后神就差遣天使，就叫监牢里面的那个叫那个手镣脚铐就松开了，监牢的门就开了，然后就释放出来了。这是教会的权柄，神所给教会的权柄。常常可是教会忽略了神所给的那个天上来的权柄，那个属天的权柄，而去 用地上的人的方法，用人所用的那个法律的方法。当然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就不容易彰显出来。那这里所说的乃是神在人里面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这个安静在神面前啊，在神面前的那个肃静静默。诗篇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要默然的等候耶和华，要独自的静坐在神面前，要歇下自己的功。这些教导都是讲到哈，在我们安静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就做很深的工作。我们所谓的至圣所，不是外面的一个建筑物，乃是我们里面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最深处，心灵的深处，就是神所在，神的灵所居住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哈，好像诗篇说深渊，这样呼喊深渊，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深度，就是说我们可以一直哈很深更深更深的进到灵的那个深处。罗宾森师母的教导里面有两个字常常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就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它这两个字很简单， Sink deep， Sink 就是沉下去的，Deep 呢就是很深的意思，意思说我们要更深的沉在神的里面。前几年多伦多有一个，那里有个复兴的工作，他们叫做多伦多的祝福 Toronto Blessings。 然后他们有一句话就以后流行的那句话呢，就是啊 Soaking， 他们说 Soaking S-O-A-K 然后 I-N-G Soaking 是什么呢？就好像那个海绵啊，你浸在水里面，这个就是 Soaking 的意思。他们也是讲神的同在，可是他们用的这个现代的名词可能大家比较容易领会的。可是罗宾森师母的教导还有吴老牧师哈，他们的教导更深的，他们是说要沉，更深的要沉在神的里面，不是浮在那里，而是更深沉在里面。那我们的安静，我们的安静等候，特别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更多啊一点时间，多花一点时间，这样能够这样安静在神面前，圣灵会带我们更近神，圣灵会使我们能够沉的更深在主的里面。那个泉源就在那个里面，那个宝库就在那个里面，那个神的建造就在那个里面，也很难形容。那个劳伦斯弟兄，我们都读过他的书哈，《与神同在》。他有讲到神在哪里，神就是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他是在厨房里面做大师傅的。他说如果我要是一个传道人， 他说我会到世界各地只传一个信息，就是与神同在，我不传别的信息，只传一个信息，就是与神同在。我们认识荣教授的人都知道，他传的信息就是神的同在。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就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为什么这个荣教师只有一个信息，好像他没有别的信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还有别的信息啊，这个传道人他因为我知道他，他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他不知道那个神的同在所包含的意义是多么的深。所以荣教师常说一句话哈，与神同在，就神的同在是一切。我们如果常常在神的同在里头，有一件事情是必然的，就是我们的里面会越来越富足，神在我们的里面会越来越多。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得着神，我们一定要得着神。如果哈，我们没有得着神，我们永远是贫穷的。不管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多少的产业，我们的里面呢，永远是贫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财产有多少，你银行里的存款有多少，乃在乎在神面前的富足。这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耶稣他教导，因为有一个人来到主耶稣这里说，主啊，你给我们要分要给我们分产业这样，然后主就利用这个机会就叫人知道那个家道丰富，地上的产业多少，那个不重要。他讲到那个物质的财主，他的出产很丰富，他要盖更大的仓库，他要把这一些出产要储存起来，他可以这样享受这一生。可是主耶稣说，你这无知人呐，今天神要你的灵魂。他的意思说，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啊，那些生 cancer 的人好像他们是绝症，有时候人身体很好的就突然就去了。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神要你的灵魂，你所储蓄的，你所储蓄的给谁？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呢，就最后呢就说，你要在神面前要富足。基督徒的财富不是在外面的，那是在里面的。神要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意思说要我们在灵性上，在属灵的事上，在永存的这些产业上，我们要继续，那就是我们里面哈，必须要得着基督，要得着他，不是知道关于他的事， 也不是说我们把圣经只要读了熟一点我们就好，或者我们多看几本属灵的书我们就好，不是，不是这一些，这些未必那个叫你里面富足。主耶稣他来，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很多基督徒忽略一件事，就是他信主以后他就停在那个很初步的阶段里，他受了洗了，他就觉得他可以得救了，就停在那里，岂不知那只是一个开始，他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荣耀，他的日子可以过得越来越快乐，就是人生所追求的就是快乐。可是他忽略了，他信了主以后，他只是踏进了这一个天国的门，那个生命中的喜乐是无穷的。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要追求的是属灵的富足。通常我们看到一个有钱的人有钱的人跟没有钱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呢，他讲话也不一样的，对不对？你那个看得出来，一个有钱的人呢，他讲话你会很注意听的。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他在属灵上是不是丰富，是不是富足，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的。主耶稣他来，他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用我们世人的话来说，我来了是叫你有钱了，并且钱越来越多。今天世界上那个最畅销的书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赚钱赚了更多，怎么样来投资让你的钱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在吉隆坡一个教会讲到，他们要我介绍我写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呢就是安静等候神，然后我就介绍这本书。我说这本书如果换一个题目的话可能销路会更好。说换什么题目呢？就是致富之道。如果我改这个题目，那这个本书的销路会更好。其实好像是讲笑话其实不是，我讲的是属灵的致富之道。那个安静等候神。所以早上我们这样的时间那么宝贵，我觉得今天早上神的荣耀特别充满在这里。真的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还要扩大这个内在的生活，这个内在的追求，神的荣耀要充满他的殿。真的这个殿被充满会越来越多，这个殿幕后的荣耀一定大过先前的荣耀。讲到这个殿的时候有宅邑有广邑的，宅邑就是我们你和我，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荣光会越来越大。 那就再就是讲到他的教会，那个教会不是普通的那种形式上的教会哈，那是啊，实在是认识神同在的宝贵。他们就是追求神的同在，要神的同在。那个在亚特兰大那里有一个美国教会哈，他们有一句话说，神的同在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没有别的。神的同在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产业，神的同在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富足，我们的富有。我们可以越来越丰富，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他说我来就是要叫你们得，要得着，并且得的更丰盛，说得很清楚。保罗他的心态为什么他那么丰富哈？为什么他得到的那个启示那么大，他的那么丰富？保罗这个人已经过去2000年了，可是他的执事今天还在，还帮助了众教会，他的信息还在，他的信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那个秘诀，出贫穷出丰富，在高位在低位，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是一个快乐满足的人。你听他这样讲话，实在好像是一个有钱的人的口气哦。因为一个有钱的人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他有钱呢，他很方便呢。可是我们讲的不是地上的财宝，而是天上的那个属灵的富足。那保罗为什么他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因为啊，他追求，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也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你看保罗哈，他的心态哈，就是他一直要，他一直不满足，其实他已经得了，真的很丰富，什么都有了。他能够活在地上，真的真是，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但是呢，他还是要不满足，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满足了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但是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哎呀，我们要单纯，要单纯。有时候我真的看到一些弟兄姐妹那么复杂，要单纯，单纯到一个地步，我就是要得着耶稣，像保罗一样的，我就是要得着基督，我为了要得着他，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他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淡，什么名誉啊、地位啊、头衔啊、财产啊，他看得很淡。一个富足的人，他只是给，他不会要。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啊，给我们有很宝贵的教训呢，就是 雅各。雅各这个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是不是到处抓？抓就是要挣，就是要得，这样。但是他爱神呢，他要神的祝福，他要神的同在，嗯，虽然哈，他好像人一般人都认为这个雅各都是很，雅各都是很狡猾的哈，就是他用欺骗的方法啊，把那个长子的名分、那个福分这样骗过来，嗯，然后他在他舅舅家里面呢，他也那个他的他的主意，他的点子很多，怎么样使他的羊能够变得越来越多，而且都是肥壮的。然后他舅舅的羊啊，都是有斑点的，都是瘦的。但是他要神的祝福，所以神就许可他，不得不逃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然后在那里要20年受熬炼。他说他晚上不得睡眠，白天的炎热他必须还去做工，而且在这20年的里面，他的舅舅还7次改了他的工价。哎，他所爱的那个利亚或者拉杰，利亚是姐姐，偏偏得不到，然后再工作7年才得到。所以在雅各的身上哈，我们看到哈，起先他是一个抓的人，后来哈，因为神在他身上一直做工。一直做工，因为他要祝福哈，他要祝福，意思就是要神的自己，所以神就把他的自己啊，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坐在他的里面，就是让他在各方面被剥夺，包括感情在内，连他的感情都被神在破碎，在剥夺，把他的。最后还剩下那个小儿子便雅悯了，也要剥夺。这个约瑟在埃及说，跟他的几个哥哥说，一定要把那个小的带来，不带来的话我就不让你们走。好像这个雅各哈，就是这样，在外表看来哈，他是被神剥夺的，什么都剥夺的干干净净。但是呢，神的自己在他的里面越来越多。起先他是抓的，到了后来，他还不知道他的儿子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掌管埃及所有的粮食，所有的事物。他不知道，他要去知道他儿子要他接他，把他接到埃及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奋。好吧，那就去吧，这样。对这个世界，他再也没有啊贪求了。那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天在一个地方，在亚伯渡口的地方，他跟神在摔跤。那个摔跤不是别的，他只是要神的祝福。因为那个人跟他摔跤，他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过你。”你知道吗？有人呢，要神的祝福就是那样。啊，我记得那一年， 我有提过哈，在基督书院哈，那荣姊妹她有感动，要邀请我去一起服侍哈。那一年我看到有一个高中学生，他来，他要追求圣灵充满，但是呢，快要散会了，因为他们那个礼堂到时候要关门的，晚上最晚11点就要关门的。可是这一个弟兄哈，青年弟兄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他不肯走。好，我不能在礼堂里头，我就到操场上，有另外一个人，一个同学的陪着他。他说，今天晚上如果你不给我圣灵充满，我就不回到宿舍去睡觉，我一直在操场上。结果他那天晚上在操场上被圣灵充满。有时候我们要神的祝福哈，就是要有这种精神，他有这个雅各的精神。雅各后来被神改变了，他的名字也改了，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哈，以色列就是君王的意思，他是与神一同作王。所以后来他去了埃及，他连见到法老王他都不要什么，他就是给法老祝福，他太丰富了。他外面呢没有法老王那么丰富，可是他里面呢，他是满了神的丰富，神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一直给人祝福。这个也是雅各的一生哈，也可以说是说明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的一个成长，还有被神的改变。神有办法，无论我们是多么样不简单，神有办法，神有办法，他能够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就是很简单，要单纯。保罗他其实他只有一件事情啊，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这教会也问题也很多，他说他常常为众教会事情挂心，这样他要服侍，他要写信，他要回答问题，他要出去探访教会，要再建立教会。他也很多的同工，他很忙，他不是一件事，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我要得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奖赏，在基督里面那个丰富，我要得，我为着要得着基督，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要得着，要得着主。我们不但要得着基督，我们要得的更多，要得的更丰盛。我们的追求为的就是要得的更丰盛。我们怎么样才能得着呢？那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渴慕，就是要你要的越多，你就得着的越多。那至于神他用什么方法把他自己给你呢，这是神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他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我们，来恩待我们。好像一个爸爸妈妈，他知道他的孩子，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他教导的方法也不一样。 若有人，圣经说，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也主知道，主认识我们，他知道怎么样祝福我。如果我们要他，我们就是要他，我们要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哈，那个你所要的，一般人在这个世界上要什么，要什么，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的要什么，就是希望多赚一点钱。有时候你来求学都是要为了要赚钱，你要要学的那一门那个是最容易找工作的，而且待遇最高的，我们都是希望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这样。这是一般人就是要这些地上的财富，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们要追求在神面前的富足。人的生命，地上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乃在乎在神面前的富足。而且神就是乐意把它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爱你爱我，甚至于将他的儿子，那知道他的儿子哈，神一切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儿子里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要赐给我们，他要把他一切的丰富都要赐给我们。约翰告诉我们说，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此我们做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要知道，你有没有神的儿子，你有没有得着基督。我们一定要得着他。主啊，我要你。这个容祖妹，她我们知道哈，她的国语哈也是很有限的哈，外国人学中国话哈，但是她能够学到这两个字，我觉得相当深了，就是厉害的要。因为我很少听到中国人讲说要主要厉害的要。哦，他这两个字用得多么好，要厉害的要，那个渴的你就是到处要找水喝，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回到家里面呢，你一定要打开冰箱，是不是？我们对主耶稣的那个渴，那个饥和渴，主啊，我要你，我要你。所以每一个聚会我都宝贵，每一个聚会我都要参加，尤其是特会，尤其是有主同在的聚会，主啊，我要你，我要你。而且我们要脱离哈这个地上的这个观念，地上的这个宗派的观念，什么会什么堂的观念，你这些都是属地的，你要脱离这一个，你最好能够单纯到一个地步哈，我只要耶稣，哪里有耶稣的同在我就去。好像你什么都不知道，保罗岂不是这样吗？他知道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呀、很复杂，所以呢，他就跟哥林多的教会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我已经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耶稣。”而且他们最需要学的功课就是那个十字架的功课， 你们中间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哦，今天神真的乐意将他的自己，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启示就是给我们，懂吗？这个启示就是一个属灵的给。当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将他的儿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全然美丽的，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明亮的晨星，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的里以外，就是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杯中的份，他是我们永远的满足。大卫他就是这样得着那么丰富，大卫那么丰富，所以他不得不要写出这些诗来呀，就是啊，我的产业多么好，坐落在佳美之处。他知道他的产业在哪里，他知道他的产业不是什么地震啊、台风啊什么可以吹倒的，没有，因为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就在他的里面。哦，他是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安息。摩西哈，他说，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说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就是家，你要思想那个家。家是叫我们温暖的地方，饱足的地方，安息的地方。家是叫我们享受的地方。他们外国人说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更好的。你需要的一切，就是你好像出远门呐、啊，哦，你就是想家，你回到家里，这个人就安息了。他是我们的家，他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对神的观念呢、啊，还是难免呐、啊，那种烧香拜佛，就是求福求寿这些，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是中国人那个传统的观念，那些迷信这样子。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家，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说哈，那个遵守我道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我父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也是神的居所。他喜欢住在我们当中，他只有住在我们当中，他才能够得到安心。那个第四世纪的那个圣奥古斯丁，这个人也是生命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大的改变。他讲过一句话，他说除非人找到了神，人里面永远不会安息。除非神得着了他所造的人，神也不会有安息。看见没有？所以他是我们的居所。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他是我们的丈夫。神在何西亚书第二章说哈，说到那日你们要称呼我为医师，医师，医师就是我的丈夫的意思。 那个丈夫的意思就是归属，归属，我们永远将来是归属于他，我们是属于他的。丈夫也是负一切责任的。哦，他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主。这一位的耶稣今天已经向我们显现了，已经向我们显现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一起来哈，十七是吧？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我有讲过哈，我们那个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带领聚会的那个重要啊，我有讲过，我们所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我们说让圣灵来掌权来做主，就是让主来掌权来做主。那保罗说哈，那主就是那灵，神就是灵，圣灵就是主，就是神的灵，就是神自己啊。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那天有解释哈，这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主，就是主的灵在哪里做主，哪里就得以自由。这个得以自由哈，乃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一个结果，这里面包括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安慰，这包含内在的医治，内在生命的改变啊，那个里面的问题的解决，这都是包括在得以自由的这个这句话的里面。就是你如果让圣灵做，你信任圣灵的话，他就会做成这些工作。那可是更重要的，圣灵所做的那个更重要的更荣耀的工作，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当我们的灵里面来看见主那么荣耀，好像今天早上他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圣殿里头，这个就是我们众人呢敞着脸这样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的意思。这是里面的，里面的看见，里面的感受。我们外面看还是，当然还是这个房子，还是这些弟兄姐妹，可是在我们灵里面那个感受就是他那么的荣耀，我们就得以在圣灵中就能够看到主他的荣耀，他的荣美。就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哈，好像什么呢，它是比喻的话哈，是好像啊从镜子里面反照，就是好像啊你去照镜子一样。当你里面呢感觉到哇，主那么荣耀，那么宝贵，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渴慕，就像他哦。这个时候呢，圣经说哈，就像我们照镜子，我们照镜子的结果是什么？是反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形象，对不对？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的荣耀的时候，这样渴慕呀，要更多要他，要更多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呢就这样，就好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就被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 我刚才读的那个传道书第三章哈第十一节下一半说，神的作为从始至终人不能参透，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是他是把永生坐在我们的里面，把耶稣基督他自己坐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的改变，就好像我们在外面照镜子一样，就反照。你下面你注意哈，他就注意哈，就变成主的形状，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就是这样被改变。常常在这个聚会里头啊，有时候或者你在家里面，你个人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哇，你觉得那个主的同在，那个圣经向你开启了，哦，你就那个被吸引，你就是愿意更深的来爱主，来愿意更多的向他。你这个愿意就是圣灵在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就变成主的形状。可是这个变成呢，不是哈，不是一气呵成的，不是立刻就完全都改变。他说哈，乃是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degree of glory， 就是在程度上还程度不断的增加。你那个向主就是荣耀哈，那个向主的程度会一点一点的加上去的。这就是说到我们那个等候神的重要，那个安静等候神的重要。那有时候我们安静等候神，不是说我们连圣经都不看了，不是，我们也会看一点圣经，默想圣经，然后又留心哈，圣灵要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因为圣经也是可以说耶稣的像的一个描述，不过是用文字来描述，而不是用图画来描述。他的谦卑，他的柔和，这是文字的描述。耶稣的形象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这样安静等候的时候，就变成主的形状。可是这个变成呢，不是完全就完全改，那是啊，程度上不断的在改变，荣上加荣的意思。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哈，就是从主的灵改变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做的那个改变的工作。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要读，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荣耀的福音啊，因着人的蒙蔽看不见这个福音，这个信耶稣是那么样的荣耀这件事情哈，那是因为它里面蒙蔽。那这个蒙蔽从哪里来的呢？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被世界的神就是被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弄瞎了心眼。今天人不信耶稣，没有看到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的话，没有让这个福音的光照进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人的心眼，堵住的人的心眼，让人看不到。因为弄瞎人的心眼，就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呢，自己因为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注意第六节，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意思说，当我们的里面看见耶稣那么可爱、那么宝贵、那么荣耀的时候啊，那就是神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是他用天上的光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耶稣那么荣耀、那么宝贵、那么值得我们来爱戴啊！这就是神的那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个光呢，就显出耶稣基督的容颜来现在。哦，我们是一群多么有福的人！当你的里面这样看到耶稣是这么宝贵的时候，你要知道哈，这个就是那个创造光的神，是他将那个属灵的光、那个天上的光、那个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显出耶稣基督他的荣美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启示。所以彼得他鼓励我们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那个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要留意，我们读圣经要常常留意，只等到天发亮啊，诚心在我们的里面啊，才是好的。然后箴言书第四章，哦，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路啊，真的越来越荣耀。第四章第十八节，一起来读好不好？就这一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我们里面的那个光，那个荣光，就是耶稣显在耶稣基督脸上的那个荣光，要知道会越来越明亮。换句话说，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一直渴慕他，一直要他啊，就是变得越来越单纯。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要得着他。你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那个耶稣在你里面那个荣光哈，越来越亮。你走到后来，哎呀，就是你看得那么清楚。开始的时候是黎明的光，还不是那么明亮，不是那么清楚哈。可是呢，一定的，那个黎明的光会越来越亮，那个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会越来越宝贵，我们会越来越更多的认识他，得着他。这个就是义人所走的路，我们的路哈，越来越好。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哈，呀，那个更好的还在后头。或者说，哎，他们美国人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就是那个最好的还在后头要来。这个就是我们信主的盼望，我们追求的那个盼望。我告诉你，你所有的投资，所有的投资，尤其在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少赚钱的。这个投资，就是你把你的时间投资在追求主耶稣的事上，这个投资永远是赚钱的，而且这个利润啊，无法估计的，那是越来越多。因为耶稣说，你们得的更丰盛。阿们。哦，让我们好好的这样追求。聚会哈，虽然会过去，我们也会后天要离开你们，但是啊，这条路，这条路越走越荣耀，这个荣光会越来越大。真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哈。 这殿，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这个殿从我们自己开始，然后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还有神的众教会，这都包括在神的殿里面。那个荣耀是幕后更大，因为神说了，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Amen。 哦，我想我们应该这个话语可以停在这里。魏牧师说今天说还要照相，是不是？可是我们哦，不要轻忽神的同在。今天早上神的荣耀那么丰富的在我们的当中，丰富哦，我们这个殿呢，要更多让神的荣耀来充满，让神的荣耀来充满。我们在 DC 还有在 Ridgewood 聚会，常常唱这个，早上魏牧师唱的这一首。不，我们都会背那个英文的，中文不会啊，你们都会中文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起来，再来唱好不好？再来唱，然后看神你怎么带领，好，让他更多充满，更多充满，赞美主。哈利路亚，你们都会背哈，那我们一起来唱。嗯，呀，我也趁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谢谢魏牧师、魏师母这样接待我们两位的传道，他们的师母还有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感觉到宾至如归，好像就是来到你们当中就是那么很自在，这么自在，因为主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如果我要是有什么新的，好像我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带给你们，如果说有的话呢，就是告诉你们，你们可以更好，你们可以得得更丰盛，你们可以继续的向高处行，爬得更高，然后更多的晋升，更丰富，这是我带给你们的 message。 谢谢弟兄姐妹你们的带到，你们的爱心，如果不是你们祷告的话，可能我们真的来不了哦，真的。所以神垂听了你们的祷告，奇妙的就让我就两天就得到医治，而且师母的摔跤，他的脊椎的里面的骨头哈受了伤，那个 disc 有个受伤，结果有一天主就突然就拿掉他的疼痛。本来他要去看那个疼痛的专家 pain specialist， 后来因为我们天上的专家给他医治了，他就不需要去看地上的专家。这也是要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神。所以最要紧的一件事要知道哈，要抓住耶稣，要得着耶稣啊，其他都会过去的，其他都是真的虚空的虚空，凡事皆虚空。阿们，谢谢你们，请你们继续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健康，为我们前面的服事哦，因为明年三月四月台湾马来西亚的聚会都已经排好了，而且大陆也在等待我们的消息，什么时候可以去啊？好像前面的服事很多啊，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的哈，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魏牧师你来带我们好不好？唱赞美主，哈利路亚，请给我们。